弟兄姊妹平安，好热啊，系嘛？今日系啊，咁我哋都神嘅说话之前咧，我哋都一齐去祷告。天父，感谢你藉住几首传统嘅诗歌，再一次让我哋进入耶稣基督你为我哋成就嘅救恩，系何等嘅伟大，何等嘅宝贵。主啊，当我哋今日进入约拿嘅信息嘅时候，求主你帮助我哋，引导我哋嘅心，俾我哋即系能够睇到我哋自己嘅光景。求你嘅圣灵引导我哋进入真理，让我哋嘅心喺呢一刻嘅里边咧，将我哋烦扰嘅或者我哋嘅重担都完全嘅挪开，卸俾你，让我哋即系可以容得落你自己嘅说话，愿你嘅话去更新、改变、转化我哋。多谢你听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咁咧，今年咧就系、是、纪念咧，即系抗战胜利80周年啦。咁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一个同日本人嘅经历吓。咁啊，话说咧，好多年前啦，即系好多年前啦，当时咧我都仲系年青嘅，咁就即系好似我哋教会一班大专生咁上下。大概地少少啦，咁嗰陣時咧就參加一個機構，即係當時我喺個機構做童工，咁就要帶隊咧去日本短宣，咁啊去九州呢個地方，去兩個月嘅喎，咁咧就其實而家佢哋咧籌款係籌一半，我哋嗰陣時係全儀仗啦，咁就籌款啦咁樣。咁啊，完咗十分鐘嘅分享咧，就崇拜之後就落咗台啦。咁就有一位咧比較年長嘅弟兄啦，就主動走埋嚟，我唔識佢嘅，但系咧佢嘅聲音咧就比較激動嚇。佢就講啦，佢話：呢個世界上有咁多國家都可以去短宣，你做咩要去入白嗰種感受啊？哇！我聽完之後咧，我真係唔識反應佢嚇。其實咧，我哋我諗每個人咧。我哋都唔多唔少咧，有一啲嘅過去嘅經歷咧，係影響咗我哋對某一啲人嘅睇法嘅。可能嗰啲睇法咧係比較負面嘅嚇。當我哋知道咧，上帝祝福呢啲我哋唔係太中意嘅人嘅時候咧，我哋未必會覺得好感恩。甚至咧就係如果上帝差遣你咧要去做一啲祝福佢嘅嘢嘅時候咧，你更加心裏邊咧有萬個不願意嚇，甚至係憤怒。因为咧触怒到你内心嗰种咧公平公义嘅准则，可能嗰啲人系曾经伤害过你啦，同你嘅政见唔一样啦，或者你觉得品格好差嘅人啦，可能就系你公司嗰个上司啦，或者你屋企嗰个奶奶啦，或者新抱啦，又或者系你嘅前度男友、女友、前妻、前夫。事实上咧，我哋而家真系生活喺一个好不义嘅世界，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咧？而家啲人咧真系好横蛮无理嘅，有时候真系好不义吓。所以咧，可能你一路睇住有时 YouTube 啊，睇啲新闻嘅时候咧，你一路睇就一路闹，哇！有冇搞错咁差？总之咧，你就觉得呢挺人咧系唔配得到神嘅祝福嘅吓。曾经何时可能你心里边？甚至可能口里面都爆了一句，这些人应该落地狱。直至有一天上帝觉得要出手了，就要拆毁我们内心一些很狭隘的固执的思想，因为他想我们更加贴近他的心肠。我们很感恩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和我们的性情是很一样的，就是先知约拿。约拿书第四章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在第四章的里面，我们看到一轮很多上帝和先知约拿的对话是很精彩。其中有一句说话是上帝重复了问约拿，就是你这样发怒啱不啱呢？成为了我今天讲到的题目，也是向我们每一个人去发问。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上帝怎样拆毁我们对人的成见呢？经文就是四章的1-11节。讲一点点背景，先知约拿是在以色列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做先知的。当时以色列的北国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而他们的国家的最大的敌人就是绿色这一带亚述帝国，亚述的首都就是尼尼微城。 亞述人咧係出曬名咧，用一啲好殘暴嘅方法咧去對待佢哋嘅敵人嘅。例如我聽聞咧，佢哋對於啲戰俘咧拎咗翻嚟嘅戰俘咧，佢哋會剝皮虐待佢哋致死。但系咧喺約拿嘅時期咧，亞述咧唔算係一個好強嘅國家，因為當時嘅君王能力比較差，所以咧國內有叛亂，佢哋國家亦都經歷過七年嘅饑荒，甚至咧有一次咧係經歷全日食。嗱，大家知道咧喺古代嘅國家裏邊咧，佢哋唔能夠用科學去到解釋全日食，咁所以咧。嗰啲國民聽到經歷全日食咧，都會覺得係啲不祥嘅預兆。喺咁嘅背景底下咧，上帝就差遣約拿先知咧嚟到尼尼微大城呢一個地方咧，向其中嘅居民咧去到宣判一個嘅信息，就係話咧喺40天之內咧，上帝會傾覆呢一個嘅城市。但系先知約拿咧，好唔想去喎，可能咧，大家對約拿書咧都好熟悉。咁我同大家咧一齊去試下咧，去西邊嘅他斯。點知佢上咗船之後咧，就狂風大作，啲水手咧冇辦法啦。最後尾咧就唯有拋約拿咧落海。咁咧風浪就平靜咗。約拿諗住死梗啦，但係喺死亡嘅邊緣，神又藉一條嘅大魚，應該唔係吞拿魚嚟嘅。一条鱼就拯救了约拿，他重生之后，他就顺服上帝去到尼尼微城，真的呢说了一句，再过40日尼尼微就要倾覆了。他只是说了一句说话，但是尼尼微城的人听了他这样说之后，就上下一心，连牲畜都要披上麻布，切切求告神转离他们的恶道。结果三章十节话俾佢听，神察看佢哋嘅行为，见佢哋离开恶道，神就改变心意，原先所要说降俾佢哋嘅灾难就唔降啦。本来我哋睇呢件事系一件好事，但系先知约拿就好唔拉啦，佢就见到呢件事之后，佢就向神发脾气啦。如果我们说约拿书的主题来到三章，就大概应该是会说是神对悔改的罪人的怜悯，但是不是，约拿书有第四章，因为约拿书的主题信息是先知约拿的反应。在整个第四章的里面充满了对先知同上帝嘅对话，如果我当佢一个剧咁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将佢分成两幕。第一幕咧就系一至四节先知嘅愤怒，第二幕咧就系上帝对先知嘅管教。吓喺成个约拿书四章一至十一节嘅里边咧，喺两幕嘅经文里边咧，都重复咗咧一段上帝同约拿嘅对话。约拿两次讲：我死咗比活着更好。然后上帝就说，你这样发怒啱唔啱呢？藉着这个重复的对话，让我们揭露了看到约拿的生命的丑陋。所以今天我的讲道大纲我会是这样分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看到两个约拿的生命的问题，让我们都去反省。第一，他有双重的标准，这个是一个表面的问题，但是更加深层次呢，它是一个自我中心的问题。从当中我希望带出应用，让我们去反省我们内心的约拿。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双重标准。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做约拿。如果你想做约拿的话，你就配合个人物性格就读这一段经文，就是蓝色的字，那我就会读旁白的。 OK，这事令约拿大大不悦，甚至发怒，他就向耶和华祷告说：
耶和华，这不就是我仍在本国的时候所说的吗？我知道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那灾难。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急速逃往他斯去的啊，耶和华，现在求你取走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更好。
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对吗？ 嗱，我哋先读到呢一度。头先讲到啦，三章十节最尾一节咧，就讲到咧，神察看咗利未未成人嘅悔改，佢哋咧见佢哋上帝咧见佢哋离开恶道咧，就改变心意，唔降灾难。嗱，个讽刺位咧就喺呢一度啦。利未未成嘅人嘅悔改，就令到神咧不发烈怒，但系利未未成嘅人嘅悔改咧，就令到先知咧。是大大不悦，甚至发怒。而呢度啲位错咗添吓。咁咧，其实呢一节嘅经文咧，四章一节大大不悦，甚至发怒咧，喺原文系咁样写噶。这是对约拿来说是不对或者邪恶，系非常之不对或者邪恶。咁点解先知约拿会咁嬲咧？头先都讲过啦，因为利未未咧系亚述嘅首都。亚述当时咧系以色列嘅一个好大嘅威胁，佢哋嘅作风系好残酷嘅吓，我唔知道会唔会比日本人更加残酷吓。可能约拿咧当时知道咧自己嘅国家有朝一日咧都会灭喺亚述嘅手中，而家神竟然差遣佢成为神手中嘅一个器皿，去拯救呢一班自己国家嘅敌人。呢一件事完全系唔能够过到约拿嘅底线，所以佢就发嬲吓，即系等于如果有啲嘅我哋嘅当中嘅长者经历过二次大战，如果上帝要差遣你去同日本人传福音，可能都会喺开始嘅时候嗰个例子咁万个不愿意。在第二节的经文里面就揭露了约拿的内心的想法。他说，神啊，这个不是就是我在本国的时候已经跟你说，我知道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灾难吗？这个反映着先知约拿，他是很熟悉上帝的性情。他知道上帝对愿意悔改的人是会赦免，正正是因为这样，最初上帝呼召他去到尼尼微城的时候，他就不想去，因为他根本不想自己这班敌人是听到上帝的赦罪的讯息，不想被他们见到有机会悔改。好了，就算后来他被条鱼吞了，他死死地去顺服，去到尼尼微城咧，佢都希望佢传呢个信息之后咧，尼尼微城嘅人系唔会悔改嘅。但系咧，好可惜，佢呢啲嘅谂法全部都泡汤。佢实在接受唔到自己生存喺一个上帝竟然会原谅自己嘅敌人，令到佢哋得到上帝嘅祝福嘅一个世界，佢接受唔到，佢好失望，所以佢就红色嘅字话。我死了还好过。上帝没有直接去斥责约拿，他只是说你这样生气对不对呢？他给约拿自己去想一下，其实也是给当时第一首的约拿书的读者，就是以色列人，一班很爱国的以色列人去反省，也是给我们去反省。弟兄姊妹，你看到约拿有一个问题，他双重标准。大家记唔记得呢个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嘅慈爱？上帝显明佢呢一个嘅属性，第一次出现系喺一个咩事件之后啊？就系、是、以色列人啱啱同神喺西奈山立完约之后，佢哋竟然去拜金牛犊，系一件好大嘅罪。当时上帝知道之后好愤怒，他说要将整班人灭绝，是因为摩西求情，甚至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代赎。上帝就向摩西启示，我是一位这样的神，我愿意去赦免肯认罪悔改的人。所以当约拿他应用上帝这个属性的时候，我们看到双重标准。神赦免愿意悔改的选民是 OK， 但是赦免愿意悔改的敌人是不 OK。 还有他作为一个先知，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竟然不顺服，后来上帝有恩典有怜悯，藉着一条鱼拯救了他， 上帝拯救了他是 OK， 但是上帝现在拯救他。校长更加给我们看到上帝所应许过的是一句说话都不会落空，对任何人都是一样，就好像我们刚才上的诗歌，神的信实何广大。弟兄姊妹，你觉得现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用双重标准去行事为人普不普遍？都很普遍，不用看哪里，每天看一些国际新闻都知道，那一刻就说 人家就侵犯人权，但是自己国家出现那些事就完全是没事的。又或者如果只要那个国家是我的盟友，怎样违反国际法都不会骂的，但是就会不断骂其他人违反国际法。所以有时看这些新闻都令到我们，咦，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呢？我们又讲一下我们自己个人，我们自己会不会有以双重标准去行事为人的呢？父母会不会的？对一些自己喜欢的仔女，又或者我们现在都仍然有那种传统中国家庭重男轻女，会不会啊？又或者上司对于一些下下听你讲的一些下属，和一些成日都跟你拗颈的下属，会不会有双重的标准呢？甚或今天有些人都会去批评基督教，或者在教会或者基督教的学校，会不会都用双重标准去对人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些基督教的学校他们收生呢，如果你爸妈是即是信徒啦，或者有牧师写的推荐信的时候呢，是会加五分的。我记得我以前呢教水礼班的时候呢，有不少来参加水礼班的人呢是想住攞苏牧师的推荐信的。当然我不批评这些学校他们的办学的理念，有他们自己办学的理念，但是呢也有不少公众人士呢是批评呢这一种的办学理念呢是违反了教学的平等原则，持双重标准，排除了一些其他宗教或者没有宗教的学生，限制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持双重标准去行事为人会有点会，我们都要去好好的反省。表面上呢，约拿的问题呢就是他对敌人和对同胞呢是持双重标准，但是呢当下一段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上帝再跟他用一棵树做一个实物教材去管教他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其实约拿更深层次的问题呢是自以为意，自我中心。大家看不看到这幅照片呢？他一只手指指住人哋，三只手指是指住哪个？自己。我们一起读五至十一节。不如今次大家做旁白，我做约拿，好吗？一二三。
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他坐在棚子的荫下，要看看城里会发生什么事。耶和华神安排了一棵美麻，使他生长高过约拿，影子遮盖他的头，使他免受苦难。约拿因这棵以致枯干，太阳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太阳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
我死了比活着更好。继续啊。
说：你因这样发怒对吗？他说：
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啱的。
这火你没有为他操劳，也不是你使他长大的，他一夜生长，一夜枯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离离微大成，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就有十二万多人，还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剛才講到上帝問他你這樣生氣對不對，大約拿就沒有答，他就走了出去。他由西邊去向尼尼微出發，他就去了尼尼微城的東邊，他宣告完那個悔改信息之後，他呢就即係因為當時咧都係夏天啦，咁就好炎熱嘅嚇。咁啊，聖經就講到咧，佢出到去東邊做乜嘢咧？佢就係想咧睇一睇呢個城會發生咩事。點解咧？因為咧，佢講完呢個要悔改嘅信息之後咧，佢就期望咧仍然有一個希望，四十天之內呢一班亞述人咧係會死。死不悔改的，死性不改，回去回头路，做一些很残暴的行为。于是神就会好像所多玛、俄摩拉那样灭绝这个城市。但是当时是夏天，尼尼微城是处于一个干旱炎热的气候。就是我们香港的夏天就很湿，但是尼尼微城就很干。于是约拿就为自己搭了一个棚。咁、那个棚咧就系类似佢哋喺住棚节里边咧搭嗰啲棚，就系咧用树枝遮盖住，咁就稍为可以遮阴。但系其实咧，你谂下，其实喺入边都系好热嘅，睇啦吓，佢就冇嘅吓。但系咧，神咧就好窝心。圣经讲咧，耶和华神安排咗一棵蓖麻，使他生长高过约拿，影子遮盖他的头，使他免受苦难。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欢喜。蓖麻树咧系一啲咧个叶系好大好厚嘅树嚟嘅，所以咧即系坐喺下边咧，其实系非常之舒服嘅。就好似而家我哋夏天咧，如果你坐喺一棵譬如榕树下边咧，其实都好舒服吓。咁所以咧，圣经讲咧，约拿就为到呢件事咧大大欢喜，意思就系非常非常之开心。但我想大家留意一个字，就系黄色 highlight 咗嗰个字，苦难嗰个字吓。上帝咧就令到佢免受苦难，但系原来呢个字咧，原来就系第三章十节讲紧尼尼微城嘅恶道嗰个恶字，即系 evil 嗰个字。所以苦难这个字可以解做 evil， 亦都可以解做 misery， 即是灾难。所以其实作者是刻意用这个字来到去与大相关，告诉他其实神是用一棵蓖麻树，一方面表面上是识去约拿的中暑的机会身体不适，但是其实亦都用这个实物教材去希望免受让约拿离开这个恶念恶行。怎样做呢？我们继续看下去。我请弟兄姊妹再一次帮我读七至九节。
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来咬这蓖麻，以致枯干。太阳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太阳冒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死了比活着更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这样发怒，对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对的。
约拿咧只系一条虫嚟到去咬死咗呢一棵树吓，仲有神安排太阳出嚟，炎热嘅东风暴晒约拿嘅头，令到佢咧就嚟中暑啦。在这个情况底下，他就又再求死了。但今次求死就不是那么伟大了。他求死只不过是因为这一棵树死了，给不到他好处，所以他就求死。神就问他：你这样发怒啱唔啱呢？他就说：我发怒到死都是啱。事情一不顺心，约拿就求死。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你可能都会问：哇，使唔使啊？约拿嘅自我中心喺呢度表露无遗，佢嘅自以为意。因为我哋睇到成件事，蓖麻嘅生长，虫子咬死呢棵树，炎热东风吹住约拿，太阳暴晒约拿嘅头。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听，系神安排啊！神安排，神却安排，神安排。约拿一啲嘢都冇做过，让呢啲嘢去发生。 佢有咩权去发脾气呢？佢仲理直气壮咁样，佢话我发怒到死都系啱嘅，即系等于今日我哋一早起身，发觉天朗气清，哇，36、37度又干爽，真系非常之好啊！我哋感谢神。但系第二日突然间挂10号风球，好似上个礼拜咁，又翻唔到崇拜，仲要咧谂住搭飞机去旅行，突然间班机又取消咗或者延误。你可唔可以向神发脾气啊？你乜都冇做过、啊，我哋就会明白约拿真系好自我中心。约拿嘅自我中心反映咗上帝有佢嘅主权同埋怜悯。藉住嚟紧呢两节嘅经文，神去总结佢对约拿嘅管教。我哋一齐读1、2、3。耶和华说：这火被麻，你没有为他操劳，也不是你使他长大的。他一夜生长，一夜枯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利利未成大成，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就有12万多人，还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个重点的字呢，就是重复出现那个爱惜的字。上帝呢，在发生了一日的感情，你只是因为这棵蓖麻树为你带来身体上的好处，你就已经这么爱惜。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利利微城里面有12多万人，全部都是我所做的，还有牲畜，牲畜都比一棵蓖麻树更加的贵重。我和他们的关系就是造物主和被造者的关系。你和这棵树只是一日的感情。还有这12万多人不能分辨左右手，意思是什么呢？他们都是好像小朋友那样，不能够懂得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恶。因为他们没有上帝的真理，他们没有上帝的光去告诉他们怎样。虽然他们犯了很多罪，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从罪的里面走出来。这些我自己亲手所做的人和被造物，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一段令我想起主耶稣。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手已经被刺穿，他的血在那里流着，但是他仍然为着这一班前面他所做的人，但是又亲自钉他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们所作他们不晓得。他们不晓得，上帝清楚知道他们是不晓得自己做着什么，清楚彰显着上帝对人的爱惜。这一点是先知约拿测不透，或许都是我们永远测不透。约拿书的结尾没有交代到约拿的反应，是开放式的结尾，因为作者很想给我们作为读者都去反省，就带出了我今天的应用。弟兄姊妹，可能你会问呢，约拿是一个先知，是一个神的仆人，他很认识圣经，他的神学又很正确，为什么都会有盲点的呢？我想了很久，我想就是因为上帝今次要去做这件事是纠正了他的死穴。他的死穴是什么呢？就是民族主义、爱国之情，这个是他的情义结。他的爱国之情是强烈到一个地步，他不知不觉已经凌驾了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心肠，自己都不知道，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思想性情都扭曲了。如果不是上帝光照他，他仍然在个盲点的里面继续自我中心，他先至让上帝光照他，先俾他看到自己原来同上帝的怜悯是差天共地。弟兄姊妹，今天对我们的反省就是，我们的死穴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一个约拿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 我哋要警醒，我哋要小心。平时在我哋待人接物嘅里边，我哋对某一啲人嘅做事作风、政治立场或者一啲嘅行为，我哋唔同意，甚至我哋觉得个人嘅道德好差，好系 OK 嘅，因为我哋系人嚟噶嘛，你可以闹咯。但是如果我们不断容让这些情绪，这些感觉主导了你认为公义的上帝应该几时同埋用什么方式去审判他，甚至你觉得他是不配入上帝的天国的，凌驾了上帝的主权的时候，其实我们慢慢就让约拿形成了在我们的心里面。我想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都会记得2019年的社会事件。当时我想我们都很多人是约拿，是吗？那种约拿的心态都是很普遍。事实上其实延续到现在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在六月中在美国发生了一件事，大概可能大家都有看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在明尼苏达州有一位所谓自称是福音派的牧师，他拎着一支枪走去杀死了一对他自己州里面的民主派的议员夫妇，因为那个州议员是属于民主党的，而他是支持共和党的。个原因就是民主党是赞成堕胎，他是极之反对堕胎。有人认为这位牧师这样做，其实是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基督教价值观而去征战，替神行道。弟兄姊妹，不要容让我们的愤怒过了一个地步，越过了上帝的主权。当然我要讲回转头，其实当我们面对恶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一个理性和感性一个很大的斗争，我是同意的，是很不容易的。大家有没有看最近这一套的电影叫《不赦之罪》？我终于有看了，不过如果你觉得真的很沉重，你就不要去看了，因为都挺沉重，整套戏都很阴沉，但我觉得都是值得去思考的，就是看完这套戏之后。咁喺網上都好多討論，咁我講少少啦。咁就係講咧一對嘅牧師夫婦，就係黃秋生同埋咧蘇玉華飾演嘅。咁呢一對夫婦咧，本來咧有一個好可愛嘅女女啦，中學生。咁三年前咧，呢一個女女咧就俾一個中學嘅同學男生咧就強姦咗，就不幸咧懷孕。咁啊懷孕咧，咁佢就想墮胎嘅。但是呢，父亲是一个牧师，在他基于他的信仰的坚持，就不给个女堕胎，于是个女呢就自杀死了。在三年的里面呢，这一对的夫妇呢都是在一个极度的悲痛的里面。三年之后呢，竟然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男生强奸罪犯出狱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呢，是进入了这位牧师牧养的教会，还认真悔改信耶稣，信了耶稣。哇，整套戏就是讲着这一对的夫妇在这个真理和这个感受上面的斗争，是真理和人性很大的斗争。师母就表明一定不会饶恕的了，但牧师他作为一个教会的负责人，一直都压抑着自己里面很多的愤怒。到一刻，这个男仔要受浸，这位牧师要主礼，在施浸的时候他爆了，崩溃了，他的愤怒，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很不容易啊，是不是？人性就是这样。我自己也有经历，不过不是说真的好像这个牧师那么惨。 我記得很多年前我在機構裏面侍奉的時候，有一位一起侍奉的同工就曾經傷害過我。他的性格都是眾所周知，都是很嚇人憎的，就人際關係不好，很驕傲，很孤僻的。但就他有一個很特別的恩賜，就即神很使用他啦。所以其實品格和恩賜是可以兩樣東西，咁咧就神好使用佢，影響咗好多人。咁我咧都好心懷不平嘅，我都問上帝：哇，神啊，究竟你有冇睇清楚呢個人，即係個品格咁差，點解你咁使用佢嘅咧？咁樣其實老實講咧，到今日咧我都冇答案嘅嚇。但係咧，即係我只可以學習咧，交翻俾上帝咯。嗱，如果我哋再睇翻頭先約拿書第四章咧，我哋會留意一啲嘅字眼咧。作者咧係好刻意去用咧一個對比，就係、是、善同埋惡，對同埋不對嚇。嗱，你睇一睇約拿咧，佢見到尼尼微城嘅人咧悔改咧，佢覺得呢件事係好邪惡嘅。佢覺得咧死咗比活著咧係更加啱。但係神就話：你咁樣發嬲啱唔啱咧？太陽出嚟令到佢中暑啦，佢就求死，佢就話：我死咗比活著更加啱。然后神就对约拿讲：你为咗呢棵被麻树发嬲啱唔啱咧？佢就话：我发嬲到死都啱。嗱，呢一度咧系一个好大嘅对比。你发觉咧，约拿嘅善恶观同神嘅善恶观咧系差天共地。其实呢个咪就系我哋人犯罪堕落之后嘅光景咯。人唔糟咯，人只有翻返去上帝嘅主权嗰度，我哋先至能够真正分辨咩系善，咩系恶，我哋嘅盲点先可以得到光照。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好似约拿一样，我哋会觉得我嬲到死啊，都系啱嘅。一种转嘅心态，其实已经无药可救。弟兄姊妹。是不是正正就是这种约拿式的自我中心影响着你和神的关系呢？有没有一些人，当我一直讲这一篇信息的时候，你已经浮了在你的路里面，你觉得他是不配进入天堂，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待，你暗暗已经扮演了上帝的角色，然后上帝问你，你这样发怒啱唔啱呢？今日更甚的，如果上帝要你主动向这些你很憎的人去传福音，或者做一件爱心的服侍，你又会有什么反应呢？爱仇敌呢，真的不是凡人可以做得到的，没有上帝的帮助呢，根本是不可能。但我想鼓励大家，不要这么快关了你的心门，开放让上帝去帮助我们。最后给大家的劝告就是，让神作神，不要扮演神的角色，因为我们不是无所不知先生，不是无所不知小姐，世界也不是环绕我们转。最后我想讲这个日本短宣的经历，就好多年前啦，但我仍然记得呢一个经历。咁我就嗰次去咗九州短宣啦，咁就有一日咧，我哋就去探访一个家庭，咁啊探访一位比较年长嘅姊妹吓，佢系基督徒嚟嘅，咁呢个婆婆，咁啊其实喺短宣之前咧，我哋已经系被劝戒咧，就系同任何日本人咧都唔好讲政治，唔好讲历史吓，净系传福音咁样啦。咁啊，傾都好開心嘅。咁啊，當然唔係我講啦嚇，即係有翻譯啦。我日本話都係媽媽啲啊。咁呢一位嘅婆婆咧，佢就主動咧同我哋道歉喎。佢啊道歉嘅時候咧，佢就講佢話即係我哋國家咧對你哋中國人咧做咗好多唔啱嘅事嚇。講嘅時候咧，佢係眼有淚光嘅嚇。我當時我真係咧，又係真係唔知點樣反應嚇，完全係冇心理準備。神愛世人，凡求告主名嘅就必得救。一個人幾時 认罪悔改信主，几时生命转化，不是我们可以作主的。弟兄姊妹，我很感恩呢，我有这个的探访的经历，让我与这个老姊妹呢来到去相遇。我学了一个功课，就是呢，上帝有他自己作事的方式和时间，有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要学习谦卑翻，认定让上帝作上帝。我们一起祈祷。我想大家在安静的时候都去想一下一个的问题，有没有一些人的面孔圣灵涌落在你的脑里面，提醒着你，你可能觉得他不配得到神的恩典，不配有永生。听完这篇信息之后，你愿不愿意开放自己的心，让上帝去介入，让上帝做回上帝，你做回人的角色呢？求主赦免我们。我给少少时间给大家去默想和祈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你是监察人心的主，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光照的工作。神啊，是我们都好像约拿先知一样，其实我们都很多盲点，我们的视野是很有限。求主你光照我们，曾几何时我们真的扮演了神的角色，求你真赦免我们，求你给我们有广阔的胸襟，让我们更加贴近上帝你自己的心肠。神啊，爱仇敌真的很难，求你帮我们，我们愿意开放自己，顺服你的带领。求主引导，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